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助师正法多救人，让众生明真相得福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8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至今接近30年了。中共迫害发生后，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对师父说：“师父，弟子修炼的路由师父安排，师父怎么安排，弟子就怎么往前走，不管前面路途怎么艰险，我都要走下去，直到正法结束那一天。”下面讲几个为众生讲真相的故事。一、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开始讲真相时，只讲大法的美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到2004年九评发表后，大法弟子就转入面对面讲真相，送九评救世人。通过学法，我知道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也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大法是生命的根本，众生为法而来，迫害中大法弟子不去救他们，众生就没有未来。我就先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同学开始讲起，然后又去集市上讲。每天出门时，包里都要带上真相资料和真相护身符，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我也重视学法，每天把学法当作第一件大事，因为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众生。我经常问自己，你修出神的状态了吗？神是没有名利情的，更不执着世间的得失，但我们大法修炼又在常人中，那就还要符合常人状态，平衡好和家庭社会的关系。起初我讲真相，丈夫不理解。有一次他问我，我到底不知道你为什么赶个急就回来的这么晚。我想我不能再瞒着他了，我应该给他讲真相，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要救他。我祥和地说，我回来的晚是去讲真相了，大法这么好，我学大法全身病都好了，不但不吃药花钱，还能干活挣钱了，咱们全家都受益了。大法教人修心向善，处处做好人，中共江氏邪恶集团造谣污蔑迫害法轮功，欺骗毒害世人，不就是看学大法的人多，怕好人多吗？作为大法弟子，师父让我们去讲真相救人，实际就是因为人类道德不行了，要用大法的法理去唤醒人们的良知善念，讲清迫害的真相。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人，总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危，不管别人的死活吧，否则那还能算是个好人吗？不听师父的话，还能做师父的弟子吗？常言道，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大法遭难，师父被侮辱，我们不应该去说句真话吗？做人总得讲个良心。听了这一番话，丈夫没再说什么，我想他本性的一面在觉醒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干涉我做正师法的事，并且走到哪里都在维护大法。我也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善待家人，做事为家庭负责，以维持良好的家庭环境。 把正法的事融入了每天的生活中，珍惜师父给予的救人机缘。时至今日，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也不知劝退了多少人，没有累积数字，过程中有喜有悲，世人有感谢的，也有举报的，但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二，世人都在等着听真相。那是2021年元旦的前一天，下了很大的雪，路面很滑，街道路面像镜子一样发亮。第二天就是元旦了，手里还有19本真相台历没发出去，心里很着急。同修也说，不能过完年再送给人家，这样不行，还是出去吧，路难走，有师父保护，不会有问题的。我们骑上电动车就出发了，来到一个村庄，就开始寻找有缘人。神奇的是，天那么冷，很多村民就像在等着一样，有的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有的三三两两的站在胡同口闲聊。当我们拿出真相台历时，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有的还说，多亏你们来了。我们也借机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说，拿回家再看，大街上有摄像头，别让摄像头照到，共产党太坏了，谢谢你们，天这么冷还没忘了我们。我们说，那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来救你们，你们的觉醒才是我们的心愿。就这样，19本台历一个多小时就发完了，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还有一次，在一个商店门前，有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骑在电动车上，甘家店门车就是不往前走。我想这应该是有缘人吧，在等着听真相呢。我走过去问他，兄弟见面就是缘分，大姐告诉你一件大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没说话，只是用眼睛看着我。我又说，其实就是社会太败坏了，人没有道德底线了，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让人保平安，你听说了吗？他说，听说了，昨天还有人给我讲过呢。我问他，你退了吗？他说没退。我说，你退出来吧，共产党太腐败了，他现在就像一个犯罪团伙一样，无官不贪，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上天能饶过他吗？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政党都是一样的，没有德了，天灾人祸就来了。有句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你说他现在得民心吗？他说，确实不得民心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太苦了。我说，天要灭他，这是定数，人没有这个本事，你不退出来，不就是他的陪葬品吗？历朝历代腐败透顶的时候，不都是导致灭亡了吗？这是历史的规律，退出来顺天意，老天爷就会保佑咱们好人，躲劫难，保平安。这时他说，好，我退，我党团队都入过，那你就帮我退了吧。我问他贵姓后，我说，那就用张明礼这个化名给你退了吧，明白真相得福报。然后我说，你现在家店门一定好骑。他一家店门，果然车蹭一下向前冲去。他回过头来大声说，大姐谢谢你。我也大声说，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在救你。他就说，那就谢谢师父。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三，诚念法轮大法好，众生得福报。2024年入秋的一天，我们出去讲真相，路过一个村庄， 我在路边给一个女士讲真相。一个70岁上下的大哥走过来问我，你不认识我了吧？前几年你给我讲过法轮功真相，我现在得福报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老母亲90岁那年得了脑血栓，半边身子都不能动了，送去医院住了2天也不见好转。大夫说，都这个岁数了，回家养着去吧。就这样他们就又回家了。回家后他天天用轮椅推着母亲出来活动，他真是愁得都睡不着觉了。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我送给他的真相小册子上说，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疾病痊愈。他就给母亲说，妈，咱俩也念吧，我和你一起念。当他们念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他母亲的病真的好了，并且还能给他做饭了。你说神奇不神奇？我说，那你就谢谢师父吧。他说，我都是跪着谢师父的。又过了一些日子，我们再次路过这个村庄。当我们过了村中的10字路口时，我听到后面有人在喊，停下，停下。我停下电动车，回头一看，6、7个人追了过来，争着跟我要大法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其中只有2个人还没有三退，我就给他俩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们说，某某指那个老太太，都那么大岁数了，念法轮大法好，脑血栓都好了。我说，那是我们师父太慈悲了，在救所有相信法轮大法好的人。他们又接着说，共产党打压人家法轮功，尽做坏事，天理不容呐。我说，是呀，所以老天爷要灭他，三退才能保平安。此时我感慨万千，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众生已经觉醒了，弟子待得救众生，谢谢师父的慈悲伟大。在这稍纵即逝的正法最后时刻，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说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普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4日。提醒，请重视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普法。这篇文章写完后，我又想起自己在被非法庭审时，因为不知道无罪辩护的相关法律内容，也不了解开庭流程，更不知道如何应对，因此造成了损失和遗憾。现在写出来提醒参与营救的同修，如果迫害同修的所谓案子走到法院阶段，面对邪恶的非法庭审，我们开庭前要请律师给迫害中的同修普及法律知识，以及如何应对非法庭审。据我了解，一般开庭前，法院都会提前告诉律师开庭日期，律师接到法院通知后，会打电话联系家属，并在开庭前去看守所会见同修，告诉同修开庭日期，和同修沟通有啥需要帮助的，并带给同修家属的关心和鼓励。请参与营救的同修与家属，在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同修前，及时和律师沟通，请律师会见时，要给同修从法律层面简明扼要地讲清楚无罪辩护的法律依据，让同修明白从哪些方面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从而在庭审时能堂堂正正、理智清醒地从法律层面解体迫害、震慑邪恶。我们在和律师做这方面沟通时， 也同时把我们无罪辩护的法律依据及观点清晰地讲给了律师。因为有时我们请的无罪辩护的律师，由于协党给他们的压力，在做无罪辩护时，有的也会避重就轻，有意回避敏感问题。如果律师真有这方面的压力，我们在和律师讲清楚我们无罪辩护的法律依据和证据时，也会给律师增加为同修辩护的信心和正念。公益论坛这方面的内容很多，可以参考《简述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的辩护词》或其他专家的辩护意见等。咱们自己要清楚明白，和律师沟通时思路清晰，有理有据，也可以自己总结列出辩护要点，写出来让律师读给同修。还有就是请律师向同修详细介绍开庭流程，并告诉同修针对每个环节同修应该怎么应对，如何与律师配合等等，尤其是举证和质证环节，这是最关键的。公益论坛曾提醒，对于公诉人提供的每一份所谓证据，我们都要把它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特别是那个关键性证据认定意见。因为法官和公诉人心里也知道迫害不合法，那些所谓证据都不合法，经不起严格质证，所以大多是希望这个环节快点含糊蒙混过去，或是对咱们的质证要求不予理会。咱们要抓住这一点，堂堂正正的针对公诉人提出的所谓证据坚持要求质证。我在被非法庭审时，因为以前在公益论坛上看到过专家提醒要重视法庭质证环节，对所有构陷定罪的材料要逐字逐句辨认质证，可就因为不清楚庭审流程，还以为庭审时有专门叫举证质证这个环节，直到轮到叫我最后陈述了，才知道质证环节已经过去了。而且律师也因为有压力没有提醒我，他自己也没有提出质证。再有就是告诉同修，我们可以把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和国务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作为新证据当庭提交。因为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证明抄家所得用于指控同修的法轮功书籍、资料、电子产品等属于合法出版物，都不得作为有罪证据。公安部公通字2000-39号表明，到目前为止，中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里面没有法轮功。从以上两份证据材料可见，同修被指控涉嫌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同修在法律方面明白了自己无罪，熟悉各个庭审环节，并知道如何从容应对，在法庭上自然会正念十足，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唱主角，利用法律反迫害，同时揭露公检法各个阶段的违法行为，震慑邪恶，将计就计，救度那些被欺骗或被迫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众生。我并不熟悉法律，只是自己曾经在被迫害期间，因为不懂法律，在反迫害中造成很多遗憾。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写出来提醒参与营救的同修，不要忽视在各个阶段给被非法关押迫害中的同修普法。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并补充。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善待众生，否定迫害，多救人。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4月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62岁。我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被中共残酷的迫害。我们能从邪恶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深深地知道是因为师父的慈悲保护，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 下面我把自己的部分修炼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修大法，我身心俱变。我年轻时体质就很弱，经常感冒，身体消瘦。上街买衣服，逛商店，走不了几步就要坐下来休息。我还有鼻窦炎、贫血、眩晕症等。眩晕症一发的时候，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我又患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左腿神经，导致我的左腿疼痛难忍。正在我痛苦不堪的时候，有人告诉我，现在公园有练法轮功的，听说很多人的病都练好了。我一听就想去练，当天吃了晚饭就到公园里去找，一下就找到了。当时就有人来教我动作，第一天练完功，我就感觉身体很舒服。第二天我请了转法轮报数，从此我走入了大法修炼。我把私藏的10000多块钱拿出来给了丈夫，我说，现在我修炼法轮功了，要按真善忍做好人。丈夫非常惊讶，我都不知道你藏了私房钱。那时丈夫很支持我修炼法轮功，我到同修家有事，他主动开车送我去。随着我的思想境界不断的升华，什么贫血、眩晕症都好了，腿疼也完全好了。到现在近30年了，都没有复发过。而且我感到一身轻，从此我们家充满祥和与幸福。师父教导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有一次，我去银行办事，刚走进柜台，就看到一张100元的钞票摆在柜台上。我马上问周围的人，这100块钱是谁的？边上一个正在数钱的人走过来，是我刚才取钱落在这里的。要是从前，我就揣兜里了。走在街上或坐公交车，经常会碰到一些拿拖车购物的老人，我都会主动帮他们抬一把。常常会听到有人对我说，看你这个人就很善良。有的感慨地说，这社会上还是有好人。还有一个人对我说，祝愿你活10000岁。然而，就是这么一部教人修心向善，使人身体健康的高德大法，元凶江泽民却因为其妒忌之心，于1999年7月20号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众生。我在大法中受益，大法无辜遭到江氏集团迫害，我应该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告知世人。于是我2次去北京，第一次还没做什么就被当地警察绑架，被本地驻京办事处的人带回本地非法关押1个月。第二次又去北京，顺利进了信访办。工作人员发一张表格给我，我填上了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并写了我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还没写完，就被本地驻京办事处的人绑架，带回本地非法关押。后来我又被迫害2次。出来后，我和本地同修一起坚持不懈地给本地的世人讲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人们不要相信邪恶的谎言，以免被邪恶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次，我遇到一位男士给他讲真相，我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说，我知道是假的。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他说，比如一辆汽车开出去，没人知道它的轮胎什么时候会爆炸，而那些自焚的人，他会告诉别人他要去自焚吗？如果讲了，他们还能自焚成吗？不早就被控制起来了。就是说，如果自焚是突发事件，天安门广场那么大，不可能一下子就拿来那么多灭火器，而且还拍到那么多近镜头、远镜头， 很明显是假的。我说，你太有智慧了。我接着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很痛快地退出了他曾经入过的团和队，我为他的生命得救而高兴。一天，我在一个公交车站给人讲真相，边上一个女士对我说，我认识你，并从她的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护身符给我看。她说，这是你上次给我的，我天天带在身上，我现在背几十斤的东西都没事。我上次遇到她的时候，给她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并给她做了三退，告诉她每天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就会好转。她真信了，师父的法身就给她调整了身体，她的生命真的得救了。我心中无比感恩师父对众生的慈悲。这样的例子很多，仅举两例。第三部分，转变观念，善待众生，否定迫害。2025年上半年，因感到时间的紧迫，为了让更多的众生了解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我每天发放100多份资料，专找高楼大厦发。当时没有意识到是滋生出了干事心、好大喜功的心，还有着急的人心等。五月的一天，我在某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我是被警察架着胳膊抬进看守所监视的。看到监视里的情景，这哪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呀？不仅是浪费时间，简直是浪费生命。但当我看到那20几个在押人员，我冷静了下来，到哪里都不能忘记我的使命，我要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得到大法的救度。他们大多数人都退出了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看守所的狱警，只要我能说上话的，我都给他们讲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违法，站在法律的角度给他们讲真相。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0几天后，我觉得该讲的都讲了，该三退的都退了，我该出去救度众生了，看守所不是我待的地方。于是我开始绝食绝睡，反对这种迫害。我绝食的第三天下午开始，看守所的警察每天强行拉我到看守所的医务室打吊针，看守所的狱警轮流看守，看守所的所长、副所长等都来做工作，要我吃饭。所长说，你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原来有个法轮功学员也是绝食，后来想吃都吃不下了，成了植物人，到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还是死了，你不想像他一样走着进来躺着出去吧？我笑着说，不会。我在心里说，我的一切我师父说了算，谁说的都不算。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一定要证实大法的伟大与超常，震慑邪恶，警醒世人，让他们以后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在绝食的过程中，我问自己，有没有怕被判刑、怕吃苦而求出去的心？我仔细地查找我的内心，没有，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因为外面还有很多人被谎言欺骗，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有大淘汰，我是来助师救度众生的，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要出去救度众生，看守所、监狱都不是我该待的地方。师父的法启悟着我的正念，我转变观念，对我见到过的10几个办案警察都发出善念。他们绑架、关押、起诉我都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是被邪恶操控的，他们的本愿是来得大法救度的，并在心里求师父救他们。同时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我绝食10多天之后， 监室的主管狱警担心我摔倒，安排监室的人每两个小时两个人轮流看护我。一天轮到一个50岁的北方人看护我，他就在我身边唠叨，你不要绝食呢，没有用啊，竟给我们添麻烦等等。我说，别人都不说，就你说。过后我想，那不是他的本意，他的本愿是来得大法救度的。如果他知道大法弟子是干什么的，他不会这样说的。第二天轮到他值班，他在号务会上对大家说，我们要保护好某阿姨，指我，别让她摔着。再也没有说过什么不好的话，还多次拿水果要我吃，一直对我很友好。我被非法关押的监视的20多人，他们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但是我不再用常人的思维看待他们，他们都是来求得大法救度的，他们只是被这个假现实的利益给迷住了。20多人生活在一起，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我有时候看他们争来争去的，我也会点他们一下，两个人马上停下来了，或者其中一人明白了就不说了。牢头看到后对我说，你每次都能说到点子上，你给我们大家上上课，让大家多明白一些道理。我说，我不上，我是修炼人，有大法做指导，当然对一些事情会看得比较明白。我因为绝食又不穿锁服，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但从未听到他们有抱怨的，他们都很尊敬我。我在医务室打吊针的时候，有几个看护我的女警都说，你跟别人不一样，看上去有修养有文化，给人感觉很和善。我知道这是我转变观念后这种善的场带给他们的感受，这是大法的威力。我绝食快30天的时候，状态都一直很好。看守所所长看到后说，你对法轮功的坚定信念真的不一样。所长再也没有对我说那些危言耸听的话了。绝食绝水30多天后，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在这30多天里，我从没感觉饿，也不感觉渴。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替弟子承受了痛苦。一想到师父为弟子的承受，从内心升起对师父的无尽感恩，泪水止不住地流。我还有许多忍心未去，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学好法，修好自己，尽最大的努力去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弟子讲真相救众生，师尊保护出神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7日。经历了风风雨雨30多年的正法修炼，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我把救度众生中在危险中师父保护的几个片段写出来，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一、方位大对调。2011年5月份的一天，8:30左右，我和同修约好一起去发真相材料，贴不干胶，顺便发手机彩信。在城西郊区，在河边桥附近有一个大下坡处，因同修腿脚不太方便，我没让同修下去，我自己骑着自行车下去贴。我把有水泥的地方全部贴上不干胶后，骑着自行车上坡时，看见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匆匆下坡，然后他又拐回来骑着摩托车追上我。他问，
都是你贴的吗？我一回头，发现是骑摩托车的人，回答，贴什么贴？同时求师父救我，我冲那人发出一念，定。我脚下使劲的快蹬自行车，三四分钟后，我回头一看，他没追上我，我把他远远的甩在了后面，手里还有一大包真相材料没发，不干胶还没贴完，我想顺着东西路往南拐到村里去吧，这样也安全些。我就沿着小路一村一村的发资料，张贴真相不干胶，顺便发手机彩信，一切很顺利。等我发完真相资料，贴完不干胶，才发现不知不觉中已走到了山坡上，抬头一看是一座山，身后是村庄。我看了一下手表，是上午十点，看了看太阳在东南，这时听不见车鸣笛的声音，一片寂静，看来自己已经离开城区了，我想得朝西南走才能回到家中。我推着自行车走啊走啊，看到一片桃园，一位妇女正忙着，我前去搭话，大妹子，进城怎么走？她热心地告诉我，我顺着她指的路前行，等我走到一条路后，发现这就是我原先送货时经常走的一条路。我想骑摩托车的人追我时，我本来是顺着东西路往南拐的，现在却从大北边过来了，这不是南北大吊个吗？我瞬间明白了，在我要向南拐时，师父顺时把我推向了北边，脱离了危险。我回到家中，我赶紧给师尊上香磕头，谢谢师尊保护了我。二，师尊保护化险为夷。那是在2013年11月份，得知离我地七八百里外的学员没有真相台历，临时教他们打印真相台历也来不及了，我们几个同修商量着给他们送2014年的台历，因为要的量多，我们决定开货车去送。司机同修开着车，我和另一名同修一路发正念，进了市里，离送台历的地方大约还有十来分钟就到了。我感到有点疲乏，不经意间就迷糊起来，迷迷瞪瞪中觉着车被叫停，我以为是查司机的行车证之类的，赶紧让司机同修拿出行车证，忽听车外交警问拉的什么货，并开始敲打车门。我一下清醒过来，立即升起一念，师父救我，赶紧念正法口诀。我打开车门，临下车时被车上的货绳绊了一下，交警说你慢点儿。我沉了沉心，很坦然地下了车，问啥事。交警问这是谁的货，我回答我的货。交警问装的什么货，我回答新年台历。说着我接过交警手中的滑刀，顺手掀开罩在台历外面的帆布一角，划开纸箱子上的胶带，拿出几本台历，面带微笑地对他们说，你看是台历吧，这是福宝宝，多喜庆啊。交警马上说，好好好，没事了，走吧走吧。我对交警说，这么晚了，天气这么冷，你们挺辛苦的，拿几本给兄弟们分分，摆在家里喜庆。一交警赶紧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要东西。我们开着车走了，在车上我眼含着泪，双手合十，感谢师尊，感谢师尊。我知道在另外空间是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化险为安，这4000份的真相台历平安送达。等我们把真相台历全部卸下返回时，已是凌晨两点，吟唱着红银三，我们为了谁，我感慨万千，的确为了救度众生，我们在日夜奔忙，为了救众生吃多少苦都值得，为了救众生一切在所不惜。我泪流满面，双手合十，再一次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和看护。三，讲真相救人急。 这些年来，我和同修奔忙于大街小巷发资料、贴不干胶、挂大法真相条幅，同修发不完的资料往我这送，不敢挂的大横幅也派给我。尽管有时我也感到为难，但我总想，这事总得有人干啊，那我就承担吧。因为当地同修多，我们当地真相资料也不知铺过多少遍了，我就约着同修去外地做，有时骑摩托车，有时开着车。开车时，车上一般都得带三四千份真相资料。到一个地方停下车后，我们几个同修每人带一大包资料去发，发完再开着车挪一个地方再发，发一整天，晚上到家时已是深夜12点。虽然很辛苦，但想到师父叫我救度这一方众生，这就是我的使命，这就是我应该干的。从2015年至2018年增加了手机讲真相的项目，那三年我感觉到是我正法修炼中最忙的三年。每次出去打真相电话之前，我都发正念，我要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因素，请师父加持。开始的时候我用两部手机讲真相，后来逐渐增多，最多的时候我同时用15部手机讲真相。为此我自己专门缝制了带夹层的一个大布包，能装8部手机，身上再携带7部手机。白天我走街串巷打语音手机，晚上听回放录音，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再重新听录音。一次我听回放录音，一个人听完真相语音后要三退，手机语音中又问他，周围还有人吗？有的话你让他们也退了吧。当时有10个人一块儿三退了。还有一次一个人发来信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太好了太好了，给我三退了吧，向李大师问好，老天快把中共灭了吧。像这样的信息大概收到了100多条，其中有很多是用真名退的，每晚都要查看那么多反馈信息，每天也都有三退的。在那三年中，我用手机语音三退的人数约1万人。在用手机讲真相中，手机卡的费用是相当高的，那时我每月2000元的工资几乎全部用于买手机卡，还不够用，缺多少孩子给补，老伴每月给我的1000元钱我也用于买手机卡。一次一同修尚未修炼的老伴听说我自费买电话卡救人，拿出200元钱烧给我，让我买电话卡救人。当时我真的很感动，一个尚未修炼的常人，平时生活也很节俭，居然拿出钱来救人，这是明真相世人的选择。一次是10月1日，我想放假没人管了，尽管打吧，可就是这不在法上的一念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花800元钱买了10个卡，结果全部被封了，我那个心疼啊。后来为避免出现封卡浪费的现象，我一直用小额卡，每张卡30元。有一次我居然用5个这种小额的手机卡打了1个多月，其中一张卡打了25000分钟，一张卡打了30000分钟。我想这是因为归正了自己，师尊给我的奖励吧，也是对我浪费的800元钱的弥补吧。有时查查手机卡还有2-3毛钱，我就发个彩信，绝不浪费大法资源的1分钱。在手机语音讲真相过程中能顺利进行，离不开同修的鼎力相助，特别是给购买电话卡的同修，还有排除手机故障的同修，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回顾这些年救度众生的点点滴滴，觉着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切，时间飞快的流逝，觉着很多事情还需要去做，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配合中修去对自我的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3月30日。1998年，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巨大付出和慈悲看护，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下面是自己近几年在和同修配合发资料追讨养老金的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一，让正念主导自己。2025年7月份的一天，我与 A 同修商量好出去发真相资料。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一个小区，一路发着正念进了小区，然后我们各自分开发真相资料。我们一般都是从楼上往楼下发，这样相对比较安全。我来到一个单元，直接上到楼顶就开始发，有门把的就挂门把，没有门把的就放到报箱上，或者门上有贴福字的就插到福字上。过程中，我心里一直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使自己思想更纯净，只想着让这些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度。就这样一层一层往下发，当我往下走到中间层时，猛然一抬头，看到中门这家大门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刹那间脑子里闪过一念，还发给这家吗？但转念一想，难道因为一个摄像头就不给这家发了吗？让这家失去得救的机会吗？纯净的一念让我马上把真相资料挂在这家门把上，希望他们一家人都看到真相资料，明白真相，不再被谎言所欺骗，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我继续发着真相资料，心情非常愉悦，一会儿的功夫就顺利地发完了真相资料。我走到小区门口，看到 A 同修已经在小区门外等我了。我和 A 同修离开小区后，我把发真相资料时看到摄像头的事告诉了 A 同修。 A 同修说，摄像头应该和主人的手机是连着的，打开手机一看就知道了。这次你又没戴帽子眼镜，只戴了一个口罩，摄像头主要是看人的眉毛和眼睛，像这样的情况以后就别发了，一定得注意安全。听同修这么一说，我心里有点不安。当我思想正在波动时， A 同修就对我说，我跟你说完那些话之后，立刻就认识到这是自己的负面思维，那些话不是正念，是不好的观念与人中的经验。你当时做的是对的，是正念，关键时刻想到的是众生的得救，是为他的。听 A 同修说完这些话，我静下心来向内照，我就在反问自己，当时的思想是正念，完全是符合法的，为什么听到 A 同修说的那些话不能继续坚持正念，思想又起了波动呢？是否又是考验我的正念是否坚定？在我深刻地向内找，查找自己思想过程中时，认识到我是被自己后天的观念和人心所带动，是在接受负面思维。我还认为 A 同修学法多，正念强，自己有些方面不如 A 同修，把 A 同修当做了榜样，所以才容易被 A 同修所带动。到了关键时刻，不是按照师父的法来对照，而是用人心来衡量，不能坚持自己的正念，是严重的学人不学法。所以一定得多学法，学好法，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在修炼的路上，最重要的是能找到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在实修中去掉执着人心与不好的观念，到关键时刻真正做到100%信实信法，用正念来主导自己，才能走好修炼路。二，在配合中真正放下自我。 2023年，我和 A 同修参与了 B 同修追讨养老金的事情。在两年多的共同配合中，我经历了心性考验，尤其是在放不下自我的矛盾冲突当中，邪恶制造的间隔让我们形成不了整体，甚至于自己不想再配合下去了。就在最关键的时刻，是慈悲的师父帮了我，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引领下，才一起走到了今天。过程中，我们秉持着救人的起点，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坚持着。 A 同修负责写真相信，因为是给公检法还有社保人社局等等单位的人员写真相信，涉及的单位和人员比较多比较广，过程也挺艰难的，费很多时间。每次写完真相信之后，我们一起商量修改，主要是用词方面，考虑到他们是否能接受，还有语言必须要平和要善，反复斟酌哪儿不合适再修改，尽力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心和爱，是真正为他们好。我和 A 同修一起配合邮寄真相信，一个发正念，一个投递。过程中，我去掉了许多的人心和观念，比如怕心、不想吃苦、嫌麻烦的心、求安逸等人心。当我转变了观念，放下了人心，一切都很顺利。在利用追讨养老金救人的过程中，经常有干扰，有麻烦，还有同修之间配合不好时发生的矛盾。但是师父一直慈悲地看护着我们，点化着我们，并给我们化解了磨难。一天 ,A 同修与我交流，问我，你有没有对追讨养老金这件事情的本身发正念？因为这是邪恶对大法弟子经济迫害最严重的一种形式，所以干扰比较大，我们必须都得重视起来。我说，没有，我想不到对这件事情的本身发正念。 A 同修听后严肃地指出我的问题，让我向内找。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不服气，认为 A 同修说话语气态度不好，是在强加于我，指责我。我对 A 同修说，我思想简单，想不了那么多，只能按部就班地给 B 同修发发正念，邮寄真相信而已，其他的事也做不来。 A 同修看我不高兴了，听我说话也带着情绪，就对我善意地说，你说的不对，那是你不好的观念和人心，修炼是严肃的，无论做什么事情绝不能敷衍了事，必须得用心做才行，才能起到正念的作用，事情才能往好的方面走。 A 同修的善意提醒使我认识到自己修炼心性太差，自认为从开始到现在我只能发正念、邮寄真相信这些谁都能做的普通事，其他的重要事也做不来，彰显不出自己的能力，攀比 A 同修能干这能干那，妒忌 A 同修与 B 同修交流时没让我参与，认为同修不重视自己，这是严重的名利心。我没有想我们是一个整体，没有把自己真正融入在其中用心做，只是把这件事当作 B 同修自己的事了，认为是在帮 B 同修，都是在围绕着自己。尤其当这件事情做到现在，看到一点希望了，才真正把自己融入其中，重视起来发正念。总是把表面的现实利益看重，当看不到希望时，就不想坚持，不重视，不用心。还有负面思维，认为追讨养老金这件事太艰难了，全国才有几例成功的，不行就算了，别再费劲了，就想放弃。虽然认识到自己的这些人心，但总觉得还有什么障碍着自己，一时也想不清楚。有一天，当我与同修配合粘贴完“中共是邪教，中共是恶魔，中共不等于中国”之后，我猛然明白了，是自我。 因为这段时间我和同修一起大量配合贴粘贴，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师父就把我往前推，往起拔。当我放下了许多人心和观念，师父就让我找到了根深蒂固的自我与私心。原来自己之前在做追讨养老金这件事时，在配合中总是带着自我的因素和观念，在自我的小圈子里考虑问题，有意无意地想要证实自己，表现自己，嘴上不说，但心里放不下，没有把追讨养老金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契机，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现在认识到了，就要实修自己，真正修去对自我的执着。感恩师父。通过参与毗同修追讨养老金的这件事情，给弟子一次修炼心性、磨练自己的机会。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往前做。在以后的配合中，我会放下自我，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